各位三知识，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方便品啊，现在是讲到聚颂里面，颂释迦章的第二段，广颂上六一为下文别笔作本。那么就是这一段文重诵前面长文里面的六种意义，道理讲的比较多。第一，诵五竹为下见火笔作本；第二，诵四方便化为下舍机用车笔作本。这两段都讲过了。第三，诵显实为下等式大车笔作本。这一颗经文上次也简单的消文说过了，但是里面呢还有一些道理需要加以补充。这一颗的经文是在第58页，从后边算来第三行，舍利弗当知，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以下，一直到第59页的菩萨闻是法，以往皆已除，1200罗汉悉亦当作佛。这段文就是指之下第三，诵显实为下文的等式大车大百牛车这个比喻做章本。上面按照文字的消文是说过了，但是这段文里面呢它含有四种意义，有四种意义。开头的两首句颂啊是诵显实，真的在显实里面呢说明这个大圣根基已经发出来了，向佛求说一佛圣的大车，向佛求说这个大车之国，就是一佛圣的国。那么就是经文开头的舍利弗当知，我见佛子等自求佛道者无量千万亿，咸以恭敬心皆来至佛说，曾从诸佛闻方便所说法。这一段就是显示当时的听众啊大圣根基已经发出来了，希望佛能够为他说一佛圣得就近显示的这个作用，这个功用。所以佛对舍利弗说，你应当要知道当时释迦牟尼佛看到所有的佛弟子们，这个佛子就包含三圣的弟子，声闻缘觉菩萨三圣的佛子通通包含在内了。平常说佛子啊，在华严疏钞清凉国师的解释，对于这个佛子他分为三种。他说第一种是外子，哪一类是外子呢？他说这个凡夫与佛法有缘的都是佛弟子，但是他心有里外，还没有入离。凡夫这些佛弟子只可以称为外子啊，但这个外啊是指的他心有里外，对这个诸法的离体他还没有启发，没有证悟啊，但是他是佛弟子，因为他对三宝有恭敬有信心，所以以这个凡夫的佛弟子，不管是大小二圣哪一种根性，只要与三宝有缘的通通称他为外子，是佛的弟子的外子。二圣人声闻缘觉，他称为这是佛的庶子，就不是正出的庶子。为什么？他只求自己解脱呀，还不打算行菩萨道，所以二圣人称为庶子。那么菩萨才是真子，行菩萨道发菩提心修六度万恒的这类菩萨才是真正的佛子， 弟子，就是正直。真正的佛弟子是指菩萨。那么这个在四世银年所说的佛法里面，对于佛子的解释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啊，三圣五圣啊、三圣五性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佛的真实，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。既然人人都能成佛，佛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啊，通通都是佛子，不去分别什么外子、庶子、真子，不这样子分别了。所以到了法华会上，这个所谓佛子啊，三圣根性众生通通都是佛子。所以我见佛子等的这个佛子啊，就是包含啊一切的佛弟子啊，通通包含在里面。而且这个等字是包含一切众生的。他们这些佛子们、佛弟子们都有这个志愿，有志向。法华会上，大圣善根已经成熟了啊。那么过去他在无量千万亿诸佛之前呢，都以恭敬心啊，曾在诸佛之前听过很多的方便法。这个方便所说法，就是指的三圣教理，教理就是全法啊，也就是四教里面的藏通别三教啊。以前所讲的啊，那么在四十一年所讲的，凡是属于藏通别三教的教理，都是方便法。而这些佛弟子们过去多生以来，都曾在诸佛之前呢，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方便法，他们都懂得很多了。而现在这个一佛圣的善根已经启发了，所以现在佛就要为他们啊说这个一佛圣法。那么这一段就说明所有的佛弟子们，尤其在灵山会上的当时啊，在法华会上，佛弟子们都是大圣善根成熟了，应当要闻这个一佛圣法，所以把它比作受果，向佛求说这个一佛圣之果啊。那么关于这个佛弟子们向佛求这个大果呀，他求说的用意有三种。第一，就是刚才说的大圣根基已经发了，大圣根基是因，因有感果之意，必定能够感到这个大圣之果，一佛圣之果。所以现在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，大圣根性一佛圣法已经成熟，应当可以感到佛来为他开权显实，显一时之果。这是越大机显示他有这个求受佛果的功能，所以叫做越机，说明他的求受佛果。第二种呢，是属于情中密说，心情里面呢，佛弟子们虽然不敢说出来，但是他内心有这个期望啊，心情里面秘密的想要得到啊，心里想而还不敢表达，例如其他的中下根性，他都有这个期望，希望能够得到大果，可是他当时啊还不敢说出来，心里有这个期望而不敢说出来。这个所以后文经文里面所说的，有的认为我已经得到了，佛所证的我得到，有的认为佛比我们高，佛所得的我还没有得到啊。那么这些一一啊，就是显示中下根性在当时也是一时的这个善根启发了，他心中秘密的啊不敢表达，心里想要求得到这种的一佛圣之果啊。那么这是情中密说，密是秘密的密，心里啊没有表达出来，他秘密的想要求说这个佛果啊，但是只是不敢说而已。那么这两种啊，在过去四十一年来的大圣根性都有啊，但是声闻缘觉的根性是到了法华会上才有啊。到了法华会上由舍利佛代替啊，所以第三翻言求说啊，把要这个大圣佛果一佛圣法的期望啊表达出来。那么就是前文方便品开头的舍利佛的三请，向佛要求啊，三番请求，希望佛能够啊把这个一佛圣法为弟子们说出来， 这就是第三类泛言求说的究竟佛国。那么法华会上这三种求说的意义都具备啊，那么尤其舍利弗代替所有的大圣根性的佛弟子们，那么向佛要求啊，要佛开宣显示，那么这就是发言求说。那么因此他们都以恭敬心向佛祈望啊，能够得到这个一佛圣国。那么这就是开头两首居中啊，向佛求说一佛圣的果德。那么接下去第二段经文有两个句颂跟一句啊，就是接下去的经文说，我即作是念，如来所以出，未说佛会功，今正是其时。舍利佛，当知顿根小智人着下骄慢者，不能信事发，尽我喜无威。这两首句颂跟一句啊，一共有九句经文呢、啊、这是说明第二段的意义，就是佛弟子们大声激发，而他们的障碍已经除掉了，没有障碍，佛生欢喜心，应当要说一佛圣法啊、所以这个时候佛就心里这样想啊，我去做事念，如来所以出啊，未说佛会故。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心想啊，那么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啊，就是要说佛所亲证的智慧，就是一佛圣啊，他自己所亲证的究竟佛慧啊，要为众生说。但是四十一年来，因为根性没有成熟，障碍没有除啊，不能说啊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因缘成熟了，四十一年来的调化、调伏众生，已经得到佛的教化呀，成熟他的善根，可以说了。所以说，今正是其时，指当时法华会上，今当时啊，那个时候是时候了，该说的时候了，就是该开权显示的时候了。为什么呢？舍利弗呀，你应当要知道，在四十一年来，那些钝根而小根智的人啊，他只能接受声闻缘觉的小法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接受大法，所以他们差不多都是着相而骄慢。着法相，因为二圣人虽然破我执啊，法执存在的，所以他还有法执，执着于法相啊，执着于法相啊，而如果没有断烦恼的，他还有骄慢啊，那么因此他们就不能相信这个一佛圣之法啊，所以四十一年来呀、啊。不敢说啊，就是怕他们听了之后不但不能接受不能相信，而且诽谤就要堕落啊，造他们的更大的罪业，所以有恐怕他们造业的原因呢、啊、所以不能说。现在呢，尽我喜无畏啊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我现在我很欢喜啊，就不必怕他们听到一佛圣法而生诽谤了。无畏恐怕了，恐怕什么呢？恐怕二圣人不能接受大法，听了之后生起诽谤而堕落。那么现在就不必有这种怕了。根未熟的，根基没熟的，就是五天退席；根性没有成熟的，已经退了。那么现在在灵山会上，无论是正果的或者是凡夫，都是大心凡夫。都能接受，他听了之后不但不会诽谤啊，而且决定身心那么决定能够接受这一佛圣法，所以现在佛说我很欢喜，我不必再恐怕他因为听大法而不能接受诽谤而堕落，这种我不必恐怕了，所以尽我喜无畏，才能够啊彻底的开善显一会前归时。后边三句有三句话，就是正显实啊，真正做显实的工作啊。于诸菩萨中， 正直舍荒篇，但说无上道。现在在所有的菩萨众中，在灵山会上佛说法华经的时候，已经发菩提心的大菩萨固然是菩萨，就是那些大心凡夫啊也是菩萨。所以在灵山会上没有一个不是菩萨，这些菩萨当中啊，佛就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这两句话古的所有的佛经的著作当中啊，时时都引用的。正直，正显示不偏，直显示不曲，有偏有曲呀、啊，就不是正直了。过去41年来所说的，有的是偏移声闻缘觉的藏教小圣，有的是只是属于方便法的这个不直啊、不能直说的这个旁法，所以叫做偏而不直。41年来所说的藏通别三教之法，有的是偏，有的是方便而不直。现在我可以把那些过去的偏而不直的方便呢，整个舍掉了。所以正直舍方便，就是只有一佛圣法，只说一佛圣，把过去的方便都舍掉了。这就叫做废三归一。把过去的三法的方便废掉，通通归于一时，废三归一。那么但说无上道，只说一佛圣法，所以叫做但说无上道。唯有一佛圣，无二亦无三，就是显示这个道理。那么最后说，菩萨闻是法，以往皆已除。1200罗汉悉亦当作佛，这是第四受行悟肉。他们能够接受而实行，由此开悟而证入于一佛圣之理。前面听到略开山显一，所谓世尊法酒后要当说真实。那么知道三圣没有不是方便的，三圣都是方便。又说不对诸菩萨都能够体悟到这个究竟佛智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无论是菩萨阿罗汉，所有对于三圣的以往啊，通通都去掉了。所以说菩萨闻是法，在灵山会上没有一个不是菩萨。听到这个大法一佛圣法，所有的怀疑通通消除了。就是广开山显义，断疑生信，断疑生信。经过这一番说法之后，大家都知道我们都能够成佛，我们都有佛性。不但是声闻缘觉能成佛，他们行的都是菩萨道，就是我们这些凡夫依法修学，将来都能成佛。所以所有的怀疑，好像往的那种情况啊，现在统统去掉了，以往皆已除了。所以佛的常随众1200阿罗汉，就是平常说的1255人呢、他们悉亦当作佛，统统将来都能成佛。所以后边中下根统统佛都替他受记。乃至这个对于佛弟子一切众生，整个都为他受具。那么就是显示一切众生都能究竟成佛之一呀、到了法华会上彻底呀、表露无遗了。那么这就是第三送显时为下等式大车的比喻呀、作本。所以后边的比喻评从这个火贼出来之后啊，长者就给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摆牛车，每一个人都是大摆牛车，这就显示啊。所以做后边这个大摆牛车的比喻呀、做本。上次经文就讲到这里，现在是重说一遍啊，配合这个四种意义啊，再简单的 重说一遍。下面指示一下第四，叹法西游，赞叹这个妙法，法华经的这个妙法，稀奇少有的，那么这就是重诵前面长文里面所说的，如是妙法，诸佛如来实乃说之，如油昙花，实一现而，就是重诵这个道理，叹法西游就重诵这个道理，妙法就是指的全实诸法，现在开权显示，最妙之法，所以叫做妙法，这个经文很长，边念边说明了，如三世诸佛说法自于师，我今亦如师说无分别法，前面说过三世佛呢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三世诸佛说法的仪式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先开权后显实，无论哪一尊佛出现时间都是一样，还有全实本来就是无分别法，全即实而实即全，全实不二，全是十家之全，十是全家之十，离开全没有十好讲，离开十也没有全好离，所以因此之故啊，全一十，三圣一一圣，都是无分别法，所以这是三世诸佛说法的仪式，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也是一样的，我今亦如是，我释迦牟尼佛自称，现在也是跟过去三世诸佛一样的，最后说无分别法，这个无分别法，第一指实，指一时无分别；第二全实同样是无分别。全就是十家之全，十就是全家之十，那么全十不二，因此十是无分别法，全也是无分别法，经过开权之后没有一法不是一时，所以通通都是无分别法。那么下面是真正赞法虚有了，就说明这个妙法莲法的这个虚有的情况，越多方面的意义啊，一一加以说明。诸佛心处师玄言直欲难，这两句呀、说明人难，要佛出现世间难，佛出现世间很久很久才能遇到一尊佛出现世间，虽然我们现在贤劫，现在就是贤劫，圣贤的贤了，现在的这一个大劫叫做贤劫，贤劫的住劫二十小劫当中啊，有一千尊佛出现世间，贤劫千佛了，过年拜千佛，第二就是贤劫千佛，第一就是过去庄严劫千佛，未来新秀界也是千佛，那么现在正在这个玄界千佛当中啊，过去已经有四尊佛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，将来弥勒佛是第五尊佛，可是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等到他修行成佛呀，说法也只有49年，前后后并起来可以说50年了，80岁当中说法49年，在这49年当中能够遇上的，能够碰到的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就是出在佛后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，2000几百年，佛灭度后2000几百年，我们现在才遇到佛法，诸佛心处世玄言直欲难了，玄就是表示距离，远距离很远， 要很远很远一段时间呢，才有佛出现世间。那么第五尊弥勒佛，现在是一生补处在兜率天的弥勒论院，要等到第十小劫的简介，人寿减到八万岁的时候啊，弥勒佛才示现降生，修行成佛。平常说还有56亿7000万年，不过这个不是正确的数目，有人把它好好的算出来。现在假定说人寿是第九小劫的简介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，人寿减到100岁，这个是算那个时间呢，不是固定的了啊，所以现在也有人已经活到100几十岁也有啊，那么但是这个以这个阶的升降增减来说，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人寿100岁，再往下一直减，100年减1岁，到了现在，那么人寿大概是71岁了，还有一直往下减，减到人寿10岁。就减金了，再往上增，100年增1岁，增到84000岁，再往下减，那就是第十小劫的正减了。那么84000再往下减，减到80000岁的时候，弥勒佛才出现世间。你想想还有多久啊？啊，这不是嫌远迟疑难吗？这就显示很难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遇到佛法，已经是算我们的善根很深固了。很不容易呀，所以我们大家遇到佛法有升起欢喜心、庆幸之心，觉得啊，我真是与三宝有缘了，我在这个五浊恶世出现世间了，今生做人能够遇到佛法，这真是天上罕遇呀，万见难逢啊。这是人难，要人出现世间啊，能够遇到佛啊，能够听到佛法，真难，这是第一。正死出于世，说是法福难，就是佛出现世间吧，等于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那一段时间，40几年说法。可是在49年说法当中啊，大概有42年左右的时间都没有说到像法华经这一类的道理的啊，纵然是佛出现世间了，证实出于世，这个证实可以看作纵然了，纵然佛出现世间了，出于世就指佛出现世间，说是法福难，是法指这个妙法莲华经，佛出现世间要说法华经也是很难得到的，41年都没有说法华经的道理呀，一直到佛将要涅槃的前6、7年才说法华经啊，所以说是这个法也是很难的，那么这就是说41年九末四要啊，41年时时想说呀，很想说，可是众生根性没熟啊，不敢说啊，说出来他不能接受，反而诽谤了，造业啊，好像做母亲的希望他的小孩子赶快长大，跟自己的儿子说大人之话，可是这个儿子还没长大呀，没长大你跟他说大人的话他听不懂啊，他心里很想跟这个儿子说大人之话，可是这个孩子还是没有长大呀，没有长大不能跟他说大人之话啊，所以呀、心里默默的很想说，不敢说。白玉经里面有个故事啊，有个国王，年纪很大了，还没有儿子，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那么他希望他的儿子赶快长大，要求他的国师婆罗门了，那么就把他请得来。你有办法呀，能够把我的儿子赶快长，让他跟我们一样长大啊，我们可以跟他说大人之话，那我这个国王的位置可以交给我的儿子，有没有办法呀？这个婆罗门就说，有，我有个办法。他说有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呀？他说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， 啊，那么我啊16年后交还你，就长大了。那个时候就长大了，他是真的吗？真的，这绝对不会骗你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你把你的儿子交给我，我替你这个养育他，教导他，16年后我就交还你。那个时候就长大了。这国王真的相信了，真的相信了。假如你希望你的儿子赶快长大的话，你就交给一个老师啊，16年后再问他要，那个时候他就自然长大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40几年了，就是想跟自己的弟子们说一时之法，可是这个儿子一直很难长大，不过佛不会像那个国王啊要求别人帮他使儿子长大，他就慢慢的教导他，自己教导，那么41年来说好多好多的全巧方便之法，先于玉钩牵，后令肉佛之，黄叶指儿啼，空圈狂小儿，用种种方法呀引导他，引导他，到了现在法华会上长大了，长大了，才能够说，正是出于是啊，说是法福难，无量无数劫，闻是法亦难，这是第三闻法难。前面是说这个法很不容易，现在是这两句说，要说要听到这个法华经的妙法，也很难啦、啊。经过无量无数劫来，要听到这个大法也不容易听到的。闻是法，听到这个法，是法就是法华经啊。要听到这个法华经很不容易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调教了40几年了。要说法华经还有5000退喜耶，还有5000退喜，这5000个弟子到了那个时候他还不能接受，他还没长大，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长大，他还退席，所以闻是法亦难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们虽然没有亲自见到佛的应身呐、只看到佛经，看到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，那么我们要生欢喜心，最起码我们听到法华经啊生欢喜心啊，不会有这个不幸或者诽谤的情况啊，这就是闻这个大法很难呢、在从前我们中国佛教从前呢讲这个大部经的法师倒是蛮多的，经常有经听，看看这个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那一位宝华山弘扬戒律的建岳律师，建岳律师啊，建岳律师他是个云南人，云南人，他出家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受戒，那么后来他的老师跟他说，他要求老师要要求他的师父替他受戒，那么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了，他说我是法师哎，我是讲经法师。我不是律师，我不是传戒的，我不能替你传戒，那么建岳律师就问他师父说，那我要到哪里去受戒啊？他说现在啊只有宝华山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宝华山兴盛，就是有这个三脉济光律师在北方传戒，那你要受戒的话只好到他那边去受戒了，我只能讲经而不能传戒。那个时候还是律师是律师啊，法师是法师，个人都认清自己的本分呢、当法师的不敢传戒，传戒另外有律师，不像现在人呢、是万能，什么都来，他不但是能讲法，也能传戒，什么都可以，好像是他的智慧比谁都高，古代不是这样，明朝末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建岳律师要到北方去受戒的当时啊，会了千辛万苦，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《一梦蔓延》，《一梦蔓延》就是建岳律师70几岁的时候啊，他自己说他自己的历史啊，就是自己的历史自己说出来，叫做一梦蔓延笔记下来。他说他当时求戒的困难。他到处听经啊， 无论到哪一个地方听经倒是蛮容易的，讲法还真的很多，有经听啊。不过那个时候要得到这个好的著作参考资料也很不容易，所以这个建岳律师有一天呢，听到有一部《法华经释义解》啊，专于大师的《释义解》刚出来，好的不得了，大家都很尊敬，希望能够得到这部书。他正是碰到冬天了，好冷呐，那么虽然很冷，下雪，他还是啊很辛苦的，硬是把这一部注解把它抄下来，这些经过的情况啊，在《一目蔓延》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。可见在那个时候听《法华经》还是蛮容易，讲的很多，那么《法华经》也很普遍的弘扬，所以古德说中国人呢是个大圣根性，大圣根性，那么大圣的教典呢他能够啊接受。不过到了现代啊，到了这个太空时代，要听《法华经》就难了，就比较难了。因为这种大部经讲的机会少，讲的机会少，而现在的法师们呢，事业很大，工作很多，负担很重，他们忙不过来，哪里还有时间讲法华经啊？听说也有人讲多久呢？五个晚上就讲完了。他一部法华经五个晚上就讲完了，一个晚上讲两个小时，五个晚上算起来顶多是十个小时，他还有翻译呢，再除掉翻译剩下五个小时，五个小时只讲一部法华经六万九千几百字，怎么讲啊？念也念不完啊。实际上他是个七卷二十八品的法华经啊，顶多是一品里面拿一句来说说念念吧。那么如果现代人听到法华经只那五天就讲完了，太容易了。可是那只是一顶多是一句，一首句诵，或者是一句啊，不过一句也是法华经呢、啊，不是全部就是了。所以现在要听这个大部头的经，很不容易啊。因此我只好自告奋勇来发心啊。那么这个尽这个剩下的时间来奋斗。每个星期讲他一次，讲多久不管。这个总之呢。不定进度表，讲完为止，好好的讲，尽我所能的好好的讲，当然我不懂的就没有办法讲出来呀、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不敢不知为知啊，这个误人子弟，毕竟要好好的学习。那么这个在末法时代要听到这个大法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。这就所谓千山罕遇呀、啊，万劫难逢，无上神圣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着一。这个占法宝的这个句诵啊，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本来是唐朝武则天啊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啊，武则天她赞叹华严经的。他请师参南陀三藏法师翻译八十梵言，翻译完了，他就做了这么一首句诵：无上神圣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你不要瞧不起武则天呢，他这首句诵啊，胜过所有的高僧打的，也没有一位高僧能够做出比他更好的句诵流传下来，这不是不可思议吗？那么这真是无上神圣的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难遇啊，所以叫做闻是法亦难。要听其他的法也许容易，三圣之法比较容易听到，法华经不容易得到的，所以闻是法亦难。能听是法者，时人亦复难。固然有人说，也要有人听啊，要会听啊，不会听说着等于是白说呀，这个纵然能够说，要真正会听的也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能听是法者，实人亦复难。真正能听法华经的这种人 那真是难中之难了。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很会听啊，啊，听是会听啊，听到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是不是真正能够把这个会三归一啊，会全立实，把这些道理真正能够体悟到？我们顶多是了解一个相似的名词而已呀、啊，相似的名词啊，我们好像是懂了，哎，我好像听懂了。实际上啊，我们似懂非懂啊。这个好像这个小学生说，老师问他，你听了没有？听懂了吗？他说我有听没有懂哎，有听没有懂，有听没有懂。那么现在要有听没有懂的人容易啊，很多啊，听是听了。懂不懂另外一回事啊，那么真正能够听懂的可是不容易啊，因为这么多人当中啊，真正能够了解这个一佛圣法的，就是在法华会上最初也只有舍利佛一个人而已。你看看整部法华经吧，法说一咒立上根，真正上根开悟的，闻到法华经开悟的只有舍利佛一个，后边就是为舍利佛受具啊，那么舍利佛就是表示他真正理解的领悟了解的道理，把它说出来。所以上根说法，为上根说法的法说一周啊，只有舍利佛听懂而已啊。我们算懂吗？我在几十年前呢，有个地方请一位法师在讲经，那么这个法师讲是还不错，讲得很好，但是他对于这个理呀、啊，不见得真正有了解，当时临时啊，真是我到那个地方临时叫我去翻译，有两位老居士，那是博学多闻的，他对佛法懂得很多。也很有修行的两位老居士，等到这一座经讲下来之后啊，这位两位老居士跟我座谈，谈到刚才说的那一段，那么我就提出这个道理来跟他研究，他听到最后啊，他说当时讲的人还没懂哎，说的人还没懂，那不要说是听的人听懂了，说的人还没懂哎，说的人没懂，他怎么能说呢？不懂怎么能说呢？哎，学生背书不是都懂的吗？都说出来了吗？背书啊，子曰都背出来吗？山不在高啊，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，游龙则灵，哎，都背出来了，一都背出来了，背是背出来了，懂吗？不懂。这种情况我是有亲身经验。我从前20多岁听这个宾中法师讲经，我在辅讲的时候啊，宾中法师讲过的，我有辅讲，因为他是讲闽南话啊，葫芦朗啊，光葫芦，那么好多客家人不懂啊，那我就用客家话重讲，复讲了，那么我复讲懂不懂啊？那个时候我老师说我不懂，根本就不懂，那个道理不懂，不懂怎么说呀？翻嘛，就是把法师讲的闽南话把它翻成客家话。哇啦哇啦讲出来就算了，讲过之后听众就问我呀，里面随便提出一句问我，那我傻了眼了，我不懂，说那你不懂你怎么能说呢？那我翻嘛，就是我是跟这个录音机一样啊，跟这个录音机一样的录音，这个音录到这个脑子里面去，这个时候翻出来而已，不懂。所以有听而没有懂的，我那个时候也是一样，有说而没有懂啊，不但是有听没有懂，说而还不懂。所以说能听是法者，实人亦复难。佛以一因缘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，这是说言辞。佛以一因缘说法，众生各随所解，众生各随所解，千万人听境界不同，个人所体悟所了解的都不同。所以佛灭度以后，佛法流传出来呀，有大圣有小圣，有顿教有渐教，原因在哪里呀？ 就是当时所听的那些听众啊，都是众生各个随所解，随他所了解的笔记下来啊，流传到现在。所以一部经啊，有好多种不同的本质，就是当时他们听过之后把它笔记下来的，这个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，个人了解情况不一样。我昨天讲客家话啊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庙啊，就是说这个胎生啊，说到胎生嘛，我说这个牛呀马呀都是胎生。有个小孩子他听到他说，师傅在骂人哦，说我是牛哦马哦，这不是一样说法吗？一样说法。哎，我是说胎生啊，牛呀马呀又是胎生。哎，他听得不懂啊，他说法师在骂人哦，是骂我们牛哦马哦，就像是这么一个笑话。那么可见这个。说是一样的，能够听懂，谈何容易啊！所以能听是法者，识人亦复难啊！能够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道理听懂，也是不容易的啊！那么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，然后。